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云彩飞扬呢，音如再次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从事心理咨商辅导有非常非常多年的专业的叶真平博士。那叶老师呢，之前出了一本书《糖宝宝的幸福启示》，咨商心理师母亲与家人的真情告白。那从事心理咨商这么多年的叶老师，他在没有计划之下怀了第四个宝宝，可是不料这第四胎却被确诊是唐氏儿，这个孩子让全家陷入了一场风暴。可是身为基督徒的夫妻俩，也就是叶老师和他的丈夫，最后呢在基督信仰当中听见了上帝温柔的应许，他们获得了生养孩子的信心和盼望，非常奇妙的从此担忧恐惧不再，充满的是喜乐平安与爱。今天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叶真平老师的生命故事。很希望借着他的分享，从糖宝宝亮亮的身上，使我们来看见幸福的教养启示，也让我们一块听见有希望的人生。
我心里面当然是很希望能够留下来这个孩子。如果我先生他最后决定说这个孩子要拿掉，基本上我一定会顺服他。可是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个人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当老师了，因为我觉得我教别人的东西我自己根本做不出来。这个我都有跟我先生分享哦，
是，
但是他还是做这个决定，所以我可以体会其实我先生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那一天就是那天要去那个流产的那一天，我们送孩子出门之后大家心情都很差。那我们然后我先生就本来要去医院的路上，然后就突然间他就说回家。那我觉得应该是我先生他一直在挣扎，我猜好，因为我们也都没讲话，然后他就说回家，我也没讲话，然后大家都很 depressed， 就是很沉，然后就回家。然后我们就坐我们家的电梯，电梯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隔壁呢是灵阳神学院的那个谢宏忠谢院长他们家。那我们电梯出来，我们就听到那个谢师母他开他们家门，然后就跟我先生说，廖师，那早晨哦，那个院长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有看到一个图像，他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图像，他想要跟你们分享，可以吗？我们就说哦，很好啊，谢谢啊，就请他们来我们家。我们坐下来，就我们两对夫妇嘛，我们坐下来之后，谢院长就跟我们说，他早上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个图像是从天上有大光哈，大的光线，然后照下来，照在一个那个大企鹅跟一个小企鹅的身上。我就记得他讲完这样而已，我先生就开始嚎啕大哭，他就一直哭。那我听他哭，我当然也跟着哭，但是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哭。 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先生哭哦，因为我婆婆过世啊，他都没有，我都没有看到哭，他都大哭。然后后来他停下来以后，他才慢慢说，他说那个他听到院长讲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那时候一听，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他本来被压的好重好重好重好重，突然间就压他的东西就一下子就全部都不见了。
好释放哦。
对对对，然后他为什么大哭，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在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我会陪着你们养，然后上帝也在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心里有多沉重，但是这个孩子我一定陪着你们养大他这样。那我想这个是我先生为什么会嚎啕大哭的很重要原因，他完全知道，他经历到上帝完全知道他的痛苦，然后他领受到说，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就从那个时候重担拿走之后，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就从那一刻开始，全家人其实我们都一直在经历上帝这句话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实际上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它是怎么样在进行，就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就是很快乐，不知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很快乐。然后想到这个孩子就很快乐，其实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照理说想到这个孩子应该是很沉重的，因为就想到他的那个障碍的程度不知道有多深，心脏啊肺啊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因为唐宝宝常一生出来心肺就要手术的，就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啊，那些
很真的好奇妙、哦、
对对对，
就上帝就是帮助丈夫，
对，
让他知道说你不用担心，
对，
然后压力可以释放，
对，
让他可以带着一个期待跟喜乐的心，
对，
期待这个孩子出生，
对。
那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那个画面是一个大企鹅带小企鹅，为什么是企鹅？
后来我们就问了一下，对啊，我们就后来就问了一下谢院长他那个企鹅的样子，后来我们就去查，原来是国王企鹅，好有趣哦。后来我们就了解，哦，原来国王企鹅是爸爸是在孵蛋的，然后照顾小企鹅啊，妈妈呢是去觅食的这样。我先生听到以后他就觉得，对，没错没错，好像那个给他很大的力量，就是他是可以照顾这个孩子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全家人其实我们都一直在经历上帝应许的一个实际上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它是怎么样在进行，就是一个很大的喜乐。我先生他跟前面三个孩子就是一种非常尽责的父亲这样、哦、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很负责任，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其实他是很愿意陪孩子的一个爸爸，但是那个是一种理性的责任的那种感觉比较多。可是他跟我们这个老幺亮亮、哦、他就是一种那种情感上非常的亲密这样，对，两个人就抱来抱去啊，亲来亲去啊那种。
哇，
这个他对前面三个孩子完全不会这样
子，好亲密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有趣这样。
因为好像亮亮的名字也是丈夫帮他取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后来才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流产流掉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孩子好可怜。都见不到父母，见不到哥哥姐姐，他很可怜，所以他就想他要给他取一个名字这样。然后他就把他想说取他叫廖本光，那可是后来台湾人嘛，就想那光好像不太好，输光光这样齁、哦、啊，就觉得这孩子够可怜了，还给他输光光不好，所以他就想跟光有关的那就是亮。所以当初他要拿掉，我们要拿掉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在心里面他已经帮这个孩子取好名字叫廖本亮。
真的啊，上帝真的在回应他心里面的感动。
是, 是、哦、对，
从取名字开始，
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把这个感动放在他心里面了。
是, 是，
而且我觉得这名字取得真好，廖本亮，好像上帝用这个光点亮了这个家庭。
对，
用爱点亮了你们。
对，
那我想面对唐宝宝这个整个出生哦，早疗的问题啊等等等，其实在教养上面我想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
嗯，
当然我想在专业上面，以叶老师来说，在专业上面你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知识，而且你也帮助过非常多的家庭。
嗯，
那么面对你自己呢，你在照顾第四个孩子亮亮，你觉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早疗的问题？ 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对呀，我就要趁着这个黄金时期要给他做很多的早疗。
是。
那你怎么面对呢？
我觉得顺位很重要。
顺位。
就是我看过太多的家庭哈，我也很感谢神，就是他先让我做这样的一个预备。我看过很多很多有困难的家庭，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去思想，到底对一个家庭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就是我觉得夫妻的感情，还有亲子的关系，就长久来讲，这是最重要的。
关系其实放在专业知识的最前面。
对，这个如果本末倒置的话，我看过太多的这样的悲剧，所以我觉得那个顺位是要非常清楚。那意思就是说，教养孩子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它不是短线操作，它是长期投资。因此那个投资的标的哈，就要慎选。就是你投资最多时间、心力、金钱的那个标的是什么，就要慎选。那我个人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夫妻的关系，之后是亲子的关系。那这个部分都稳定了，而且正向的话，再来其他的，比如说智能上的学习啦，然后体能上的啊，这些再来一个一个再进来。那这样的话，那个基础会打得很稳。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决定要留下亮亮，我们夫妻两个就去跟我父母跪下来，跟他们求他们，因为我爸爸妈妈本来知道我先生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结果反而是我们去求他们。我爸妈其实是非常非常惊讶的，而且是我先生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第一时间要去跟爸妈讲，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其实如果我们要长久教养他，而且要对他是好的话，必须越多他周围的人接纳他，
是
对他一定是更好。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兵作战，我们要打一个，就像非洲那谚语讲的，教养孩子是全村子的人士，跟环境的连结。所以我们就先去取得我爸爸妈妈的一个谅解。那后来我妈妈就愿意帮我坐月子嘛，那我爸爸是没有那么快，他还是在情绪的那个辛苦，可是后来慢慢他也接受，特别是因为他看到我先生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好，这个对我爸爸来讲，我觉得他产生很大的启发，因为我爸爸自己也是一个身障儿的父亲嘛，我觉得这个对他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我也很早，就是当我一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就马上告诉我的老大，就是他哥哥，就告诉他说妈妈怀孕了。后来知道这个孩子是糖宝宝的时候，我也很快就告诉老大，然后也用老二老三听得懂的话讲给他们听，那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个 welcome， 就是欢迎这个弟弟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来面对这个孩子。这个是我从我们决定要留下孩子开始，我们夫妻就一直一起在努力营造一个接纳跟快乐的环境来迎接这个小朋友，然后也让他带给我们祝福，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早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亮亮其实一生出来没多久，我就有带他开始做早疗，很早就做，然后持续一直做，一直做到现在他都还在做。但是我们不求多，我们只是就是我们以交通最方便啊，还有他绝对需要的，而且是我家里面做不来的为主。那如果说交通太复杂，那我们就不会考虑。我们做的是少，但是持久，然后一定会跟家里的整个节奏是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为了要让他做早疗，所以我们整个家啊，比如说我就没办法煮饭。然后孩子的功课没办法看，然后先生回来，然后也没办法跟先生好好的互动，就是那个就本末倒置了。
是，
对对对，
好像家庭的那个节奏啊也会被打乱掉、哦、
是我看过很多这样的
例子，就是围着这个特殊儿团团转、啊、
没错
像陀螺一样的。
是，
想呢，面对这个早疗，其实以老师的专业来说呢，真的可以谈太多太多了。但是呢，我就想到老师你谈到基督信仰对于你的帮助是超越这个专业的。
是。
当这个孩子真的出生了之后，你怎么样让自己保持一个喜乐的心，能够去教育他呢？
其实留下亮亮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容易。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说上帝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信心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基础。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夫妻是同心的，在教养上一起在做每一个决定。
那老师，你有没有曾经在跟亮亮相处的时候呢，会让你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焦虑，甚至脾气要发出来的时候？
会啊。但是重点是那个时间大概都是几秒钟。
几秒钟？
对对对，对我来讲，就比如说教他功课啊，有时候声音会比较大声，那么亮亮就马上说：“妈妈，你今天不太慈祥哦。”就说：“
哇！”
我就说：“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妈妈，那个怎么样的状态？”这样会啊。
但是老师，你怎么察觉到说，哎，就是你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是那个。第一个我学的是心理辅导，第二个是我是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两个身份对我来，这两个状态对我的帮助很大。留下亮亮是我们的选择，这个不是亮亮的，这不是亮亮没有选择要被生下来，是我跟我先生的选择，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这个都是基督教对我的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那个诗篇嘛，就讲说儿女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给的礼物。对我来讲，我深信这句话，所以我看亮亮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拆礼物的心情。虽然我的知识可能有一些不少，可是我觉得面对亮亮，他还是每天都给我很多很多超乎我意料的一些发现，这个会相当的影响说我会不会容易生气，会不会对他有过高的期待，以至于我很容易挫折。
过高的期待
是
因为我想到说，在书里面老师有谈到你引用了圣经中的一个例子，这个5000两、两千两跟1000两的例子，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我在我们教养上一个教养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个主人，他出国以前他找了他三个仆人，第一个仆人给了5000，第二个仆人给了2000，第三个仆人给了1000，结果他回来之后呢，第一个仆人说你给我5000，那我也赚了5000，那主人就说他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主人还给了他，又给他10000的样子，然后就是给他 double 了。然后第二个那个2000的，他也说主人我也赚了2000，那主人也说他又忠心又良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只给1000的那个人，那就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一个主人，所以呢我很担心，我就把你给我的1000把它埋在地里面。那现在我只有1000，那结果那个主人就说这个是又饿又懒的仆人。那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我觉得给我的启发非常的多。像我自己有四个孩子，我觉得我就常常在想，我就常常求上帝帮助我，说让我能够像这个主人一样，可以知道这个孩子是5000，这个孩子是2000，这个孩子是1000，让我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正确的看到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每一个孩子要有一个合乎其分的一种期待，像5000的，像我们家前面这几个孩子，其实他们都是类似5000的孩子，那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辛苦，他们是要去赚那个5000的。那亮亮的话，他是可能就是那个1000的孩子，那1000的孩子呢，其实他也有他的辛苦，他要去赚那个1000。所以从小我就跟孩子们这样讲，所以他们看待自己跟看待他们的手足，基本上就比较是一个蛮独立的状态去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特别嘛，
就能彼此接纳，
是，
而不会说比较啊，谁比较优秀，谁比较差啊，
对对对对，那个因为我们只是不同，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人。
亮亮还没出生之前呢，你们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是。
那么当亮亮出生之后呢，他有没有反而带给你们夫妻有一些改变，或者带给你们的家庭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改变？像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对前面三个孩子，我们比较就刚刚讲比较理性，然后比较负责任模式，这样就是是这样的启动。当然也很喜也很爱他们，可是亮亮齁，我觉得他让我们做父母的就会特别快乐，就刚刚讲那个喜乐，然后我们就特别会跟他彼此撒娇。我发觉我们也很会跟亮亮撒娇，他也超会跟我们撒娇。像今天早上我带他出门，他就已经不知道跟我说了几句妈妈我好爱你这样。
哇，
他就这样走一走，妈妈我好爱你
哦
那对，然后就会抱一抱，然后拍拍手，他拍拍他的头啊，或者他也拍拍我。他对爸爸也是这样子，然后他对他的姐姐也是，他们也是来亮亮来姐姐抱抱，那样的互动其实是之前我们三个孩子没有的。
会跟亮亮抱抱，但是不一定会跟你们夫妻抱抱。
哎，没错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他好像就会跟大家都抱抱，然后也就比较可以说一些很甜蜜的话。这个在我们家比较难。对，
在书里面呢，亮亮有一个绰号叫做乌龟王子。这绰号好可爱哦，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我觉得教养他很像搭慢车嘛，我就想说要怎么样让他可以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然后也能够继续在自己的能力上去努力。所以我就说，我们其实亮亮，我们其实是乌龟王子。然后呢，他就说对，因为他也很喜欢乌龟。然后
真的，
对对，那我是要有那个什么龟兔赛跑嘛，那个故事他也很熟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了解我自己的状态，然后了解我的速度，然后我也接纳我自己的速度，但是呢，我不会停下来，我会该努力我就继续努力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帮助亮亮来认识上帝呢？对他而言，上帝会不会是一个哇，好像很难去理解的一个概念？
对，我想他现在也应该还没有很理解。我们对四个孩子的那个信仰，我先生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就是我们觉得信仰其实就是生活，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是在生活当中实践的一种。所以就像我们家老三说，祷告其实就像呼吸这样，那种感觉。
嗯，hey,
所以具体的做法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家庭礼拜啦，哈，但是我们的家庭礼拜孩子们其实是很自由的，他们可以什么姿势啊，他可以喝东西啊，吃东西啊，然后再读圣经故事，背圣经，有些经文啊会贴在家里啊，好啊，那但是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做什么，但是我会鼓励他说，因为我们自己就都有在读嘛，啊，我也很喜欢读圣经，也很喜欢背圣经，也很喜欢唱诗歌，那就是带着孩子这样一起做这样啊，也不太强迫他们，但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亮亮应该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比如他有困难，他就说他会祷告耶稣，然后他觉得耶稣很爱他，这些我想都是生活的东西吧。
这个书里面呢，老师有写到说，有一次你去接亮亮的时候，亮亮就跟你分享说，哦，他有跟耶稣祷告的事情。
对对对对，没错，他常常会，我如果问他说今天在学校，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蛮心疼的，就是我知道像他现在在学校上一整天的课，其实对他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他是融合生，他不是在特教班，他就是在一般的班级，其实是挺辛苦的。我就有时候就问他，我说那你有时候难过啊，像有的时候他没有自信啊，他有三年级的时候说他会躲到桌子底下，然后或者躲到司令台或者楼梯，就是学校了，他就不回教室，
是，
那我知道他其实是挺辛苦的。那我就问他说，那你那时候妈妈也不在啊，老师也不在啊，那你怎么办？我就说，他就说，耶稣在啊，耶稣跟我在一起啊，他就觉得还好，就是他知道说，他相信一件事，就是他知道耶稣是随时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东西他进到他心里面了。
哇，wow, 我觉得好棒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就是父母能够带给孩子最重要的资产，
是
因为你们真的没有办法24小时都在孩子的身边。
对，
但是孩子知道，亮亮知道有耶稣在他旁边，
是，
所以他可以跟耶稣祷告。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英如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叶真平博士，那么呢，他也是写下《糖宝宝的幸福启示》的作者叶真平老师。在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叶真平老师的生命故事。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是台湾中文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英如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叶真平博士，那么呢他也是写下糖宝宝的幸福启示的作者叶真平老师。叶老师，我们之前有谈到爸爸妈妈他们当时是很反对你把亮亮生下来嘛，甚至爸爸还说呢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嗯，
但是我知道当亮亮出生之后呢，外公外婆是很爱他的。
嗯，
怎么他们的那个态度有这么大的改变？除了你们曾经去那边打点过，
对对对，
请求他们之外呢，
嗯，
是不是外公外婆也看到这个孩子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第一个哈是。我们很感谢上帝的是，亮亮他生下来以后，我们发现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一关这个部分对我爸爸妈妈来讲，可能就他们就比较放心，就是不用说一出生就要手术嘛，所以那个沉重感可能就有少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教养亮亮的过程里面哈，慢慢的都。只要亮亮有一点点进步，我就会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跟她说亮亮现在会多讲一句话，他现在会多什么一件事什么，这样就他只要有进步，我就会请我自己或者请那个哥哥姐姐去打电话给阿公阿妈跟他们讲。那他们好像慢慢也比较会去欣赏那个孩子的那个就是变化。那第三是因为我们尽量也不麻烦我爸爸妈妈，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夫妻两个，因为我先说我们两个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密切合作嘛，
最好的 partner。
是这就是我刚刚讲夫妻的感情我觉得是最重要，就是要合作无间。那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承担起来教养亮亮的一个责任，所以我爸爸妈妈其实他们没有承受到什么辛苦的部分。
好像父母也因着亮亮的关系对于基督信仰的态度有些改变。
是，就是他们发现好像状况其实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糟，比如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这十一年来
是
慢慢的
过程，
对对 对， 对，
让他们看见。
对，
但我想你们夫妻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一起同心，你们祷告，你们读圣经，你们因着基督信仰或者你们本身的专业的能力，
是，
所以你们对待这个孩子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态度。我想这个其实也都在影响着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改观。
应该是这样，对对对。
今天云彩飞扬呢非常开心的邀请到叶真平老师。叶老师呢最近出了一本书叫糖宝宝的幸福启示，在这个当中呢不只是谈到了他自己的生命故事，谈到了他的家庭，谈到了他的这个第四个孩子。他说呢第四个孩子呢是上帝送给他们家的礼物，
是，
而且是从上帝而来的祝福。请叶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哦。我想很多的父母呢都非常的担心家里面的这个特殊儿童有没有未来，想到这个就觉得很忧虑。但是你为什么可以不忧虑呢？
我会忧虑，只要我觉得只要是人，像我先生也会忧虑，只是我们不让忧虑停在我们的心里太久。忧虑其实是一个本能性的反应，其实我们对我们其他的孩子都会忧虑
哦，是，
好，只要面对未知，面对未来，人都会忧虑。我觉得只是重点是我们不选择让这个忧虑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意志力上面我们不做这样的选择。那我们选择什么？就是说我们选择是去努力的去做对孩子们有益处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照顾好，让我们自己越是健康的，那我们就会比较有体力，也比较有愉快的心情，可以去给他们微笑， 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煮饭给他们吃。像我先生很会削水果，他每天都削四五样水果给孩子们吃。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专注点放在，不是放在忧虑，而是放在我们可以做而且对我们孩子有益处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忧虑就好像自然就很少，
是
因为我们的心力都已经放在该做的一些事情上面嘛。对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接纳自己有忧虑的感觉，这个也蛮重要的哈。
一定会，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是铁打的啊，超人啊，不应该有忧虑的感觉。其实我们本来就会，我们学习接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停留在这个上面。
是，
但是怎么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个选择，不要停留在忧虑上面？是不是基督信仰真的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天早上的读圣经啊，跟祷告，是不是让老师有这样子的选择的能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哈，圣经里面其实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就是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们的应许，那个对我来讲，我相信对我先生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来没有看过，比如说从来没有看过义人的后代后裔去讨饭，好像这样的经文。或者是说，对，就是异人的后裔或者异人的子孙必要蒙福哈，这样类似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一个经文，这个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孩子其实他的未来其实不是在我们做父母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啊，上帝比我们要有能力太多了。
是，是，
这个是我们抵抗那个忧虑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因为我们相信比我们有能力的神，他必定会照顾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那这个是我每天都在操练的，因为你很爱这个孩子，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就会开始忧虑啊，他交通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他有没有好好吃啊，他有没有喝水啊，反正一大堆啦，都会。那个思虑烦扰一大堆，但是当我们相信那个上帝其实他一定会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想这个也就是我跟我父母很大的不同。我父母他们是拼了老命的在教养我姐姐还有我们这几个孩子，那但是一直我可以感觉其实他们真的很尽心尽力，但是他们其实心里其实是很沉重的。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跟父母一样都很拼老命，我们都很尽心尽力，但是我们心里面其实是很喜乐的，然后也是很轻松的，这是很吊诡，就是看起来好像责任很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心里又很轻松，
是
因为劳苦担重担就到耶稣那里去，然后他就会让我们很安息，就是心里面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享受。
我想你们的喜乐也可以反映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哦，因为我想到你在书里面有谈到，从父母当初在教养姐姐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其实很苦，
对，
很多的重担，
对，
其实也反映在姐姐的身上。
是，我姐姐，就对啊，她也蛮辛苦的，就是她很，就是她会
就会比较多负面上面的一些情绪，
对，然后她会很紧张，就是因为自信心很低，所以她就很容易。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个叫什么爱之深责之切，对不对？就是很容易看到我姐姐的一个做不好的地方，然后她就很努力希望她改过来这样。那其实我姐姐我可以看得出来，我姐姐其实她是好紧张的，她只要跟我妈妈在一起她其实是很紧张，她又知道我妈很爱她，可是她又知道我妈妈很挑剔她，就是那种很矛盾的感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我会希望说，让我的孩子们他们感受到说，妈妈有看到你们不足的地方，但是妈妈也努力的一直在看你们，一直在你们在进步的地方，还有你们努力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样，这是我在努力的。对，
我们也看见说亮亮他真的是很活泼开朗哦，非常的喜乐。而且刚才呢还听到老师你说这个在路上呢，他就一直说妈妈我好爱你哦。
嗯，对，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这个互动。我想现在很少父母听见说孩子会一直跟他说妈妈爸爸我好爱你哦，真的觉得很幸福。我想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也请老师就着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也鼓励听众朋友，或许他们在教养上面真的也遇到好多的困难，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在自己的生命的旅程当中也面临了许多的困难，能不能请老师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呢？
我想到的是那个圣经里面有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也是我最近常常在思想，就是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秋雨春雨。那这句话哈很宝贵。农夫哈，我觉得做父母的其实就很像农夫。农夫基本上去耕种的时候，他一定是带着盼望的。就是我撒着下去种，我会盼望说它是可以收成的。但是要收成得到地里宝贵的出产，他需要忍耐跟等候。那个忍耐呢，其实不是一种很痛苦的忍耐，而是带着一种盼望的忍耐。其实教养孩子很多时候是非常的辛苦，那不只是身体上的辛苦，心理上其实有更多的挑战。但是这边的忍耐指的是一种很有盼望所出来的忍耐。那等候的话，我觉得等候这个字也很棒，就是说等候的话表示说很多时候你要停下来观察思想。那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很困难，越来越困难的一件事。我们有大量的资讯需要消化接收，那所以我们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在单一的资讯上去仔细的咀嚼跟消化。但是等候哈，其实就是让我们要停下来，就是要有意识的停下来，然后去思考、观察、体会、咀嚼孩子的状态啊，然后先生的状态啊，家人的状态啊，自己的状态啊，哎，这些都要，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关系嘛，就是我们最亲密的那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常常要停下来等。去想，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调整，再来面对它。然后直到得到秋雨春雨，我就觉得对，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尽了最大的力量之后，那个发芽什么那个不见得会出来，那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雨，秋雨啊，春雨，这是很及时的。那换句话说，秋雨春雨跟农夫是没关系的。农夫没有办法制造秋雨跟春雨，那是上帝有给。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我常常受益于这句话，就是我自己有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农夫要去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知道我的出产是很宝贵的，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那么宝贵的，所以很值得我去努力忍耐跟等候。但是我又不认为说我的孩子他这个宝贵的出产完全是我的功劳或者我的责任，因为要让他长大其实是要有春雨跟秋雨，要有阳光，要有空气，要有这些雨水。那这些呢其实是上帝的事，这个部分我必须要知道我自己的限制，我能力其实是有限的。
我想到老师你在这本书当中呢，有写到说你从教养亮亮的过程中体会到七种充满幸福的教养启示。
对，
那其中的第一个幸福启示呢，就是设最小的期待，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快的交托。
嗯，
哦，就是你努力了，你尽力了，你耕耘，但是你等候，你交托。
嗯，
因为秋雨春雨是上帝的工作，
是
上帝把这雨降下来，降在这个你耕耘的土地上，
是
神会使他成长，
是
就好像看见亮亮越来越幸福健康的成长，越来越喜乐，看见他的成长，我相信也是你们夫妻你们家族很大的喜乐的来源。
是，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邀请到叶老师，谢谢叶老师，
谢
谢你来到人才飞扬，谢谢你，
谢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呢，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叶真平博士，大家都叫他叶老师。那叶老师呢，最近出了这本书《糖宝宝的幸福启示》，谈到了第四个宝宝的出生，原本是在他的家庭中投下了一枚震撼弹。但是呢，因着她和丈夫他们的同心合意，他们在基督信仰当中有相同的看见，他们预备自己的心，他们也帮助他们的家人来预备好心，来接纳这个孩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更深的体会到，结合了她过去她专业的背景知识，以及呢在基督信仰当中所带给她的启发，也就是说叶老师她知道她要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那我也相信呢，透过《糖宝宝的幸福启示》这本书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幸福的启示，幸福的来源。原来呢，人生这条路呢，教养这条路呢，或许是崎岖的，但是呢它可以是一个不坎坷的道路哦。亲爱的朋友，我深愿今天叶老师的故事也能够成为你的祝福。当然了，我们今天已经取得了叶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业的圣经老师呢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当然，如果你要索取叶老师的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最后感谢盛小梅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是音如，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归尘土。
是。